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哦。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做音乐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哦。那么在这一集呢，我们要延续上个月第三周的单集。上个月第三周呢，我们访问了洪胜文老师，聊关于编曲那些事哦。那么在这一集呢，我们要继续延续着上次洪胜文老师跟我们介绍他编曲过程里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他的编曲的作品哦。上次我们听的那个桑布衣，还有陈小小老师的作品哦。那如果大家你这一集的上集你没有跟到的话，那你可以回头找哦，回头找到编曲那些事。那你就可以听到我们上一集的访问这样子。好啊，那各位你听到我的声音有那个严重的鼻音对不对？拍谁吼，就是感冒啦。对，好，那种天气啊，一下冷一下热的，真的很容易感冒哦，所以大家也一样要小心吼。那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其实我正在参与白沙屯绕境。那今年会有什么 feel 呢？如果我有录到一些好玩的声音，或者是我有一些心情的，我也会再跟大家分享吼。OK， 那我们就来听洪胜文老师的访问喽。那跟洪胜文老师聊曹雅文吼，因为曹雅文是一个想法很多、很清楚的歌手啊，创作歌手。那其实他也很爱搞、很爱变化了嘛，也很搞怪的吼。
他也是金高怪嘛，
对吧？然后但是要讲曹雅文之前，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我跟你聊聊看看你有什么看法。我想要讲一个抒情歌的事情，我讲一般 pop song 的歌曲好了。就是我们小时候接受训练啊，就是说歌在唱的过程里面啊，我们总要用一点短短的句子，不同的乐器来回应他的某一句话，好，对不对？以前我们常做这个事嘛，
对对对对。
或者是我们呢，给一个容易被记住的或者有旋律感的前奏或间奏，这应该就是我们习惯该这么做的事嘛。
要看编曲哦。
我是说在某一个时期，
是不是？对对对，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其实有时候编曲它，因为像我很重视前奏啦，
对，
就是说，因为可能我们那时候经历那个90年代，那时候可能一开歌大家都长差不多这样，很像啊，
对。
可是我就会比较估摸在那个前奏上面，
而且
就是一开歌，我要让你认得出来说这个歌。它就是长得不一样。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因为只有从商业考量来说，前奏其实很重要啊，就是能不能留下记忆点啊，等等。
而且以前跟现在又不太一样、啊，现在有时候一开歌就也没有前奏，就直接跟你来了、啊。
对对对。
现在的环境的关系啊，有时候因为没有人有兴趣听你在那边铺陈啊，对，有时候会这样子、啊
欸。可是我觉得前奏很重要呢、欸，前奏方便你记不记得这首歌、欸？
啊，对啊，就是说，好了，简单讲，你去那 KTV 点一首歌要来唱，那个前奏一下去，马上就知那个要那个点的人就知道说，好，这我的歌了，那我来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啊、
你知道我最近我在唱歌给失智症老人听了、
嗯、
然后呢，我。
哦，你好爱心哦！
不，咱那个爱给他们各做功德。
没有，你跟谢明佑在做很像的事情啊。
然后我跟你讲哦，我要讲的是那个前奏一下，他们都好 Q 啊，前奏一下他们
大脑就马上想过他们以前唱的歌，马上就下来，啊、你知道吗？
有啊，声音是最早的那个知觉啊。
然后我
因为你，因为你在怀孕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你最早的跟外界的互动是听觉啊，
然后我是要问你说。我比较那，因为你比较常在接触学生啊，我接触年轻人，就是我们刚不是讨论到说我们会给歌当中给一些小句子对话的方式来回应吗？
哦、对，
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大家不太这么？你觉得现在人不太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尤其是华语歌，那啊就当一个 baking 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这样讲哈，因为。我觉得这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还是有在进学校讲座或讲课这样子，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我有在那个教我妹的同学或女儿，我还有在教他们吉他这样子，然后那其实我的教法就是说，好，你平常听些什么歌，你全部就都丢来给我。那我按照你程度上的状况，除了一开始的一两首、两三首那个必学的东西以外，对，那我后面我就看你们的状况，那我在那个就不管本来编曲是不是用吉他编曲，我想办法把它变成吉他编曲，然后教你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也会比较有乐趣跟兴趣啊。可是我发现这些小朋友，因为现在分众很厉害，
对，
然后每个给我的都不一样，有那种专门听英文歌的，
对，
还有专门听韩国歌的，然后也有那个专门听台湾的一些
独立音乐的，
对，独立音乐的，通通都有，对，可是我就会发现说，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很多歌哈，可能，我后来有发现一个事情啊，那个很多歌都四个和弦就解决，
是啊，
对，然后所以你只能在那个四个和弦上，他这个比较像老美的做法，他一个 pattern， 对不对？他就是一个 pattern， 然后跟你玩到底嘛。
可他可能在上面做很多的类似有点吟唱啊的感觉。国外的话、
对，老外有时候可能某一些安排不太一样，但是你说像特别是像这些 indie 团、那就台湾的 indie 团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那种，就是说那个我就四个和弦跟你玩到底，然后他们有没有编曲上他们是有概念、要分段落，然后就是说做一些不太一样的安排，可是你比较少听到那种，还是有啦，虽然还是有，就是说你比如说光是一个 arpeggio， 就分解和弦，对，那你吉他或者是那个钢琴的一个设计，然后它有没有跟主要的 vocal 再做一个对话，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有没有在跳一个群体舞？可是就是说，对，可是中间会不断有人跳出来，就是说，
就有人轮流当一个角色这样子，
伴舞的角色啦。对，他们好像就会比较少这个东西啦。所以可是你当伴舞跳出来的时候，其实以编曲的概念来讲是。你的那个层次就有差，你不同乐器上来的时候，那个层次就会其实长得不太一样。
然后对于听者来说，可能是某一句歌词，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它就会被揪一下。比如说，可能是一把小提琴。
对，其实那个是真的有作用。就是说那个对话，
对，
就是乐器跟乐手之间的对话。
人跟乐手
的对话，我比较喜欢用那个形容词啊，就是对话这个形容词。
对，
那个其实是有作用的，
没错。
那而且有时候还会强化你对于那个就是乐句，就是歌手唱的乐句的那个的印象，这样子、
没错。
有时候还有这个作用，这样子。
好， 这个
那是隐约性的作用啊。嗯、那个好，我们不要讲乐理啊，反正那个就是一个隐约性的作用。
嗯嗯 嗯有时候是呼应啦，就是一种呼应，然后
就是互相的一个对答这样，然后呼应。
哎，不用像金马公一地公这些代际，然后有一个人说，像金马也要来一下这样子嘛，
嗯，
好，对不对？
好，对啊。
那我回来讲曹雅文，因为
对，
我们刚刚讲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然后也算古魔的创作歌手。
不是你这样要不要得罪人、
啊？没关系啊，我
这样
子，他自己也承认呢、啊。
哦，好啦、
他跟我一样射手座。
哦，啊，你们都比较奔放。
对，然后我想，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的这几年的专辑都就是很努力的求改变跟找梗哦。
对，其实是、okay， 我觉得他试着在。做一些新台语啦。
对对对对，
他的大方向，我觉得感觉上是这样。嗯，对。
那你要不要聊一聊他的，你帮他编的歌曲的感觉？
没有没有，我先插一个话题啊，
okay，
很好笑。他的 MV 我去拍的啦。
你去当男主角、啊？
对。
哪一支？
没有啊，就那个我现在突然忘记名字，等一下。Baby 编的那个叫
、去年的专辑是不是？
对，那个叫什么？
好，我也忘了，但我知道，
没有，没有，可是他好像只有那时候拍 MV 啊。
好，我在那一页上面贴给大家，我跟大家讲，
那很好笑啊。然后反正我就演他其中一首歌，好像你知道那时候拍 MV 啦，就是我就演一个爸爸的角色，把就一个单亲爸爸把从小把女儿拉拔到大的，然后那个女儿又是一个 T
啊，
所以有很多的纠结啊，那个爸爸有很多的纠结，
对啊，这么有趣，
就是他制作人张三，
西安找你的，
西安就是他那时候就他导的嘛，然后他本来不晓得那个角色要找谁啊，然后是雅文的戏剧老师跟他讲说，那个就吕胜斐的老婆啊，跟他讲说，找洪老师啊，他刚好啊，然后就莫名其妙被抓去了这样子，对，好了。
这么有趣，
题外话，这题外话。
OK，
好了，雅文那首歌是这样子，因为
等一下要先让大家知道是哪一首歌来。
等一下，
我们还没介绍歌名，
《回魂》。
嘿嘿嘿，光听到歌名的干嘛就拍存卡出去了？
对。其实不太好处理，就是说，因为那首歌其实我不是全编曲，这首歌我不是全编曲，就是说西安有先给我一个那个，就是说他那边找年轻人的编曲，那个做的一个底啊，基本的底这样，
然后你要来做装潢就对，这西安给
没有，他本来只是说跟我说。要上弦乐而已、啊， hey,
hey, hey, hey.
只是我卡给薄啦， hey. 就是听一听你叫回魂， hey. 就我那次是还没有拿到歌词啦， hey. 可是就是因为他有先唱一个盖的， hey. 对，然后其实就虽然我台语也没那么好了，但是那基本上就
听
得
懂，
都听得懂，对，可是就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缺。好像很多东西都 cam 几笔啊，然后所以我玩了很多声响啊，我在里面啊，除了弦乐以外，弦乐基本上也是一个对话的模式啊，
对，
就跟他对话的一个模式，就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弦乐的写法是真的就很倾向就是跟歌手对话的模式这样的，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证明，因为我二十年前找老师的时候，他编那个是一个翻重新编的 布袋戏歌叫《风雨无情》哦啊、嗯，那个歌其实那个在那一首歌在霹雳布袋戏的圈子里面还算红，
嗯，
然后那一首歌里面，大家有空的话，你可以自己回头听一下，他跟黄飞的那个对话，弦乐的对话是非常多的。
嗯，有啦，我前一阵你跟我讲之后，我还真的有找出来听，
嗯嗯嗯，没白天啊，
就是、好像对，好像我。20年前就已经有那个概念了，
嗯，
就是不太像一般人的弦乐啊，
对，
就是一般编曲的弦乐，可能不是、啊、这样讲，我好像那自己在操谱一样，
而且把它改编的有点日系，
我觉得台湾跟日本连接上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啊，对啊，对啊，不奇怪，对，
对，嗯，对啊。
我卖给你，我别吵，给我别惊，咱个等下吵亚文。
好了，就是说，因为好返回刚刚查亚文的事情，就是本来我只是喜安子跟我说要弄弦乐，但是我就自己 gable， 我就加了很多声响嘛。
嗯，
因为我是觉得，我因为像我去学校上课，我也会跟学生讲说，其实是你最后你要想的是一个声响嘛。
嗯嗯嗯。
总体的一个声响啊，
对，
不管是频率啊还是什么各方面，嗯、那个总体的声响，就是我最常举一个例子，我不晓得电话里面可不可以呈现的那么真实啊，
嗯嗯，
比如说我最常讲一个事情是，你要想声响为什么？比如说好，我现在弹手指头是这样，
有，嗯，
哦，这个有嘛哈，这个声音，
而且有残响，
好，可是我只、嗯、对，而且我做一个，但是我只做一个事情。
嗯，
我把一张卫生纸，我可能就跟台下的学生要一张卫生纸、
嗯，
然后包在手心，
嗯，
包在手心一样做一样的动作，
哦，声音就变闷了，
你有没有听到？
有，而且刚那个哒弹出去的那个声音的 reverb 就没有了，就变小了。
对，然后又听到就是现在就是完全变闷掉了。
对，
可是。没有，你看一样手指头做的动作，而且是人体的、哦，
嗯，
做一样的动作，
嗯，
可是这个差别就是那么大，
嗯，
对，那个很简单，就是你本来一开始弹的时候是，它中间有一个那个可以扩张的一个残响，那个有点像就是说你大鼓哦里面没有再塞棉被，
嗯。
所以你会出现我刚第一次弹的那个声音，
咚咚的声音，对，
不是啪，就是你大鼓如果里面没有
塞的话，
嗯，对，那个就是会蛮多很多那种，就是轰轰轰的声音，
对对
对，可是你里面塞棉被，意思就像我刚做的那个，把，那个
卫生纸
就塞进手掌心，
嗯。
的效果，
嗯，
类似像这样，那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声音，这样子、啊，
嗯，
对啊，
嗯，
对啊，
所以你给播的时阵，都要弦乐以外，你搁加做什么？
我就加，我就，不是，我也是蛮认真的啦、嗯，就是我去翻我音色库，然后找到很多那个奇奇怪怪的声音，然后就把它塞进去，因为你要回魂嘛，
要回魂的，
对啊，你要回魂，那个。那个就要有点鬼味啊，
有点鬼味，
对不对？要有点鬼味嘛，不然的话很奇怪啊。
嗯、
就是你就少那个鬼味嘛。
嗯，
对啊，你既然叫回魂，那个、嗯、不是登来哦，又登来哦啊，不是这个，就是招魂呐、啊，根本就是你在跟我那边招魂呐、啊。
嗯，
对啊啊，所以我就觉得啊，好吧，我就想办法。再塞一些东西进来，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这也是一种那种，因为我是几首歌我都弹，我都想弹不太一样的事情啦，不太一样的思考啦，对啊。因为你光听底的东西，那个其实，已经有那个神经质了啦。
嗯
那个小朋友编的其实有那个神经质、嗯，可是就是有一些可能不是就，可能我们这种老灰啊想的会更多啦，
就会更神经质，就对。
对， 你神经，你已经神经质，那我再帮你叠加上去，然后更展现出来这个灯来哦，又来哦啊，这不是
招魂招的彻底一点，对不对？
不是啊，招魂当然要彻底啊，对不对？不然怎么办？啊，没有，这样很好笑。我不是为什么我把你搞得这么好笑
的？不，因为你的形容很好笑。因为被瞪来的就要揪彻底啊，对
啊，丢，
对吧？
啊，不要揪脚了，
揪脚了，对啊，看不脚的叫不的会去，
丢不要呢。
我们两个在聊了半天，是曹雅文的歌，这首歌歌名叫做《回魂》。那你来，大家
虽然不是主打歌啦，可是就很特殊的一首歌啦。
在你的想象力，
他那整张本来就怪怪的、
啊。哦，对，那、啊、这近年出的专辑都比较偏怪怪风了、
啊。啊，对啊，
所以趁大家你还心有余悸的时候，你赶快感觉一下有回魂不哈，我给你听回魂。
心有余悸。
对，
破了嘛，决赛，
决赛了哈。
好，
好，来，大家听哦，乖哦，听回魂。再来要为你介绍的这位歌手，比较大家可能没那么熟悉，他叫吴南颖。
嗯，
好、哦，他有入围最佳新人，哈。
对，
哎，然后他其实只有发一张专辑。
对，
嗯，
比较可惜啦，我觉得比较可惜啦。
然后歌名，哎呦，你突然一旦。迄、那个进前介绍的叫回魂，
嗯，
啊，起码这叫解剖。
有，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拿到的歌名就长这种样子，是，那你要把你心里面切开来，还是干嘛的？这种、就是你要，就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老几刚人生有机会下一条歌叫《开刀》，我再给你改，再拜托你给我编。
不是啊，都是不是，就可能也是没有啊。他们这些制作人可能，我觉得有时候制作人你了解一个编曲的是一个状况、就是说他能够就是说做到什么程度啦、对，然后他我就有些时候就是不知道他可能他们那个都觉得我神经病神经病的，然后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神经质的创意啦，对啊，然后啊不是啊，你看解剖这个歌名，然后我又拿到歌词，然后就一开始我也想了好几天啦，对，想说你这明明就是他，因为他那个 demo 蛮简单的啦，对，但是我就觉得不行，这个东西你真的要讲解剖这个事情的话，什么左手给你的心脏什么挖沟，然后什么那个什么剖开我又怎样这样子，我想说我靠，这个东西也太赤裸裸了吧。然后不是啊，因为你要把一颗心剖给人家看，
对，
这个事情真的很赤裸裸啊。
没错，
那我们正常人不会说我的一颗心剖给你看，说我对你到底多真心吧。可是那是一个，我觉得如果以爱情上来讲，那是一个很赤裸、很伤心、残酷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可是我想着想着，然后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我太爱坂本龙一了、对，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试着用坂本龙一的逻辑去思考了，因为我研究他研究非常久。
OK，
因为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张光义老师嘛，那是。我们两个聊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坂本龙一他用的五声音阶的和弦的概念，搭配的和弦概念，他完全超过那个 就是说他开了，不，张老师的形容是这样，他说他开了一张500万大伞这样，然后你后面所有的人呢，对不起，你要玩五声音阶，东方五声，因为五声音阶分很多的吧，对，可是东方五声音阶基本上你就逃不过他了，
是，
也没有人再可以超越他了，对啊，你看他以前做的配乐，什么俘虏啊、末代皇帝什么这些，那个很可怕的、啊，那个声响跟那个和弦用的干音，那个没有人可以超越的。然后所以就是说，好解剖对不对？好，你这跟心脏有关系，对不对？好，那我第一个想到是，因为以前我送过很多老人家，有时候常常在旁边。陪病的时候，常在看那个旁边的仪器啊，那个就是比如说心跳仪啊，那个都会有滴滴滴一下那个声音啊。所以我前奏一下来，就是那个高音的钢琴就直接就是有那种感觉啊，
滴滴的声音，
对，我在模仿那个感觉啊，然后声响上我。是不讲和弦好像很奇怪，就是说他其实本来写来的时候是一个大调的歌啊
，OK，
我后来编也是大调了，但是我有想出来一个方法啦，就是说用坂本龙一的概念，然后那个和弦的声响，你本来比如说应该是第一级的，一级啊，就是我们在讲级数和弦嘛
，OK，
对不对？好，一集这样进歌，可是我就用坂本龙一的概念，我用降七，我用降七去再混一些那个，我们所谓 tension note 就和弦外音
，OK，
这样子下下去，对，然后就创造那个氛围啊，然后这个东西我大概就是。就一直就是在那个歌曲里面，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我也在创造一个声响嘛。就是我刚刚讲声响，它本身还是很重要的。
对。
那所以就是说，你那个声响一带来给你的是什么？而且这个前奏带来给你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听说那个啦，后来制作人跟我说那个歌手在里面唱到崩溃这样的，可是我觉得好，这样虽然很残忍、可是这样我觉得我成功了这样的，我让你唱到崩溃这样的。
因为歌手本身听这首歌可能已经听了无数次了齁，然后他自己写的
，
对，然后自己写的已经也自己可能在家里也听了无数次了。
对，
因为光是他在写的过程，他就已经要跟这个歌相处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
然后你知道，通常这样子的话，等到配唱的时候啊，感觉还是在，但是应该会偏向稍微理性清醒一点的啦。
对，
但是如果还可以，因为编曲出来，然后让他在录音室里面唱到崩溃的话，连他自己都再度被打挂的话。那听众就更容易有感觉，你知道？
对，就是
听众不是当事人啊。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啦，因为我也大概知道他，因为我也稍微认识他啦，本来就稍微认识他，那我大概也知道他的个性啦。然后他，因为我有帮他，也有帮他编别首歌，他那张专辑啊。可是，就我大概知道他的那个个性、就是说，这种时候编曲的有些时候残忍面就出现了，就是好，那我一定要那个逼，就我一定要逼你的，就是说，好，这又回到我那个一天到晚在打破框架这件事情，我老是在干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就是。对，我也觉得我有病这样。
你就会觉得要把歌手逼一下。
对，就是我觉得总是有方法逼你，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有当过制作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 有时候编曲的引导有时候还蛮重要的，就引导你这个歌手产生什么情绪这样子、啊、是那个发行之后那个好像不我忘了，不知道发行之后还是发行前，他制作人就跟我讲说给他唱到崩溃怎么办，然后在里面停了好几次没办法录这样，对，
蛮好的啊。
不是，那我也觉得说不是啦，可是换一个方式讲说，那实在我实在是太坏了这样。
没，对于我来讲，这就是编曲也成功啊，可以把歌手弄到崩溃、而且是他自己写的歌。
对，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重要、啊。对，因为有些时候，有的歌手不是创作型歌手嘛。他们唱别人的歌那是一回事，
对，
另外一回事啦、那个你反而制作人需要更多的引导、对，可是像他们这种自己创的歌手，他本来对这个歌就有想法，你要弄出来让他一个不太一样的唱法，就是我觉得就即便你刚刚讲谢明佑啦，我也一直都有在帮他编曲啊， 对，是这一两年他新的专辑我比较没有在参与这样子，但是他的 demo 就很简单，就一把吉他在那里，
对，
反而对我们编曲来讲这样最好，
因为你就自己可以发挥的空间就大，
对，你就反而不太更不容易受到拘束，
对，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这样子，对啊，像明佑，我最后一次帮他编的那首歌，就是他叫《想要传统调》，
想要传统
调，对，那个就是他翻唱，但是我想不是，可是我们碰到这种 case 啊，我们很怕、你知道吗？因为就是这个是老前辈写的歌，
对，
然后你虽然歌手要翻唱，但是。那是日剧时代的事情。
邓宇贤老师，
对，那个就很可怕、对我们来讲很可怕、就是你万一没弄好，到底怎么办？人家会不会半夜来你梦里面骂？因为我类似的事情有碰过一次啊，就《孤恋花》对，就是我当年是一部那个算影集啊。然后也有电影啊，那个就我孤恋花那个片头一改编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也怕的要死。对，就是你对我们来讲编这种，就重新诠你想要重新诠释一下这种很经典的，而且是、对啊，又是在日剧时代的时候的这种事情，其实我们真的压力很大。
没错，
对我来讲，那真的压力很大，
因为那个是经典呐、
啊。对啊，我还碰过我还碰过邓丽君
啊，真的、哦？
不是，我还拿过他那个有抽离开的 vocal 啊。然后就是他们那时候做一个，反正就有个单位，就是做一个他的那个。那个特殊的一个表演这样的，所以他们是那个 3D 立体投影那种的，那个不是、你不是、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正常嘛，还在半夜演歌，不是半夜听到他的歌声会怕，你知道吗？
你会怕就对，
不是他唱的真的太好，太厉害，太好，
单听那个 solo 的 vocal。就对，
会惊，我会惊，会真正会惊，那个就是
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对，可是问题是啊，我又要重新编，然后就会，一样一句话，皮皮错了。
其实吼，这个那讲起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故事可以讲，就包括我们上次还有聊到说。除了编曲以外啊，还有一个关于配乐、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讲。
对，
然后我们两个又刚又把大家带远了、我们刚聊了谢明佑。
不好意思啦，是我讲远了，
没关系。
那不是你啊，是我的关系。
然后谢明佑的那首歌，我下次介绍给大家听。然后我们要来听这个，大家没有你肯，因为他只有发过一张专辑啦。
对，而且也不是很有。 知名度的状况。
但这歌算蛮好听的，嗯嗯，蛮好听的。然后唱到崩溃的歌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大家你来听一下哈。这个哎呦，你都话嘿回魂呐吼，啊，今嘛这个、哦、这叫做啥？哎了哎了，
解剖
解剖，这就
是。一个是那个身心，不是一个是那个、嗯、比较灵性方面的，
啊，
今嘛
是
身体方面的这样吗？
做抽惨的，叫做抽惨的。好，所以我让大家来听一下回魂哦，然后那个你感觉一下。不是回魂啊，我自己也在干嘛？
讲乱了，已经讲到乱了。
不是回魂啊，
解剖
、哦、听一下这个歌，蛮妙的，蛮妙的一首歌。然后前奏一下就不太一样，然后感觉一下那个钢琴带给你的想象力。
嗯。
OK， 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这一首歌当中就来跟大家说拜拜咯，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也谢谢洪胜文老师齁。那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在每一集我都会留一则贴文在上面，你可以在那边留言给我，跟我分享你的感受，然后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齁。那同时你喜欢我的节目，也邀请你在你的自己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星星五颗星，那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因为平台很多齁，所以说你在各大平台自己的平台底下留言齁，还有时候会 lost 掉，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上我的粉丝页，或你就直接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给我也可以这样子齁。好，那就谢谢大家咯，那洪胜文老师还有很多故事可以继续说给我们听。那固定每个月的第三周我都会推出音乐那些事、编曲那些事，跟音乐有关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好，那就大家就期待咯。 OK， 拜拜。